雅格南成功率原本好大，6月28日爆料简讯，再加码美国考虑限制对华出口 AI 晶片，泽连斯基拒绝转为冷冲突的和平提议，加国野火烟雾再袭美国，超过8000万人受影响。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9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日，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总统在基辅举行卢布林三国格式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已经做好抵御任何威胁的准备。华日独家爆料称，雅格纳政变的成功几率原本很大，但为什么他最终取消了行动呢？请看报道。
当日立陶宛总统鲁塞达和波兰总统杜达两位东欧最支持乌克兰的领袖一同访问乌克兰，并与泽连斯基会谈。杜达抵达基辅的时候，波兰购买的第一批美国 M1A2 主战车运抵波兰。波兰副总理亚罗斯亚夫卡钦斯基表示，波兰政府已决定加强与白俄边境的安全，以应对多达8000名雅格纳士兵可能抵达白俄罗斯。与此同时，鲁塞达抵达基辅之际宣布，立陶宛已为乌克兰采购两套挪威制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3个月内就会送交乌克兰，仲将向乌克兰再派遣1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使立陶宛捐赠的总数达到72辆。立陶宛提供乌克兰的军援超过5亿欧元。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表示，唯一真正有效的安全保障是北约。网友猜测，北约成员国可能会给予乌克兰某种安全保障。据路透社报道，27日，鲁塞达与斯托尔滕贝格和另外6个北约盟国领导人会面后说，如果雅格纳集团在白俄罗斯部署他们的连环杀手，所有周边邻国将面临更大的不稳定危险。我们已向莫斯科和明斯克发出一个明确信息，北约一定会保护每一个盟友，每一寸北约领土。我们已经增加了在联盟东部地区的军事存在。我们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做出进一步的决定，以更多高度战备部队和更大军事力量来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御。北约31个成员国7月11日及12日将召开峰会，杜达希望将雅格纳列入峰会议程。白俄政府已禁止雅格纳在当地开设招募中心，同时禁止雅格纳在北约边境附近进行任何挑衅行动，更禁止他们接近俄罗斯部署在白俄境内的战术核武器。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现在雅格纳怕白俄军队联合驻白俄军对他们动手，而白俄政府亦怕雅格纳再来一次兵变。据《华尔街日报》28日引述西方官员讲法独家披露，普利哥任朝莫斯科武装进军一开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参谋长吉拉西莫夫原本计划视察乌克兰的南部地区，普利哥任原本打算趁机捉到两人，但俄联邦安全局在该计划的2日前发现了此事。俄国民近卫军司令佐洛托夫27日对官媒说，有关雅格纳叛乱准备工作具体走漏是来自普利戈任阵营。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西方情报机构通过通讯截听亦提早发现了普利戈任的计划，他们认为有着很大的成功机会，他在阴谋遭到外泄后失败，迫使普利戈任临时制定替代计划。尽管克里姆林宫知道了普利戈任的阴谋，但是因为莫斯科未能防止雅格纳部队进军首都，引发了有关普京权威程度的疑问。现在的雅格纳已将重装备移交给俄军，包括坦克、防空导弹、火炮、火箭炮等。 Alice 认为，没有重装备的雅格纳就好像没牙老虎，进入白俄罗斯理论上避免被收编和被清洗，俄罗斯避免了内战，白俄罗斯不仅增加了战斗力，还捞到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而现在最高兴的是乌军，老对手消失， 解放巴克穆特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如此，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训的九个旅近 3.6 万名乌克兰军人将作为主力部队到达乌克兰战场参与对俄作战。从目前的局势中显示，外媒认为美欧等西方势力似乎已越来越直接地参与到俄乌冲突中，从对乌援助武器资金到支持乌克兰招募外国雇佣兵，再到直接培训乌克兰军人上场参战，俄政府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压力，俄乌冲突亦正向着更加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来看一组爆料简讯。
推特账号开眼实验室上传视频并发帖文话，辽宁沈阳6月26号下午，松山路丁香湖小学外雨水井堵塞，家长间水接孩子，而且在积水中触电不幸身亡。路上都可以开船了，小学生竟然还去上学，这样的悲剧不断地重复上演。6月28号，辽宁省沈阳市某高校学生被要求必须给一名完全不认识的民警打好评，并要以寝室为单位收截图。图片显示，沈阳公安的网站上显示服务好不好群众讲了算。网友嘲笑说，这个是全过程民主，人大代表亦是这样选举的，弄虚作假，全球领先。还有人说，服务好不好群众讲了算，这句话显得好讽刺。大陆网站有一条新闻的题目是台湾驳回大陆九省官员出席台旅展申请，结果这条新闻的下方两万名网友竖起大拇指表达支持，视频显示一堆大拇指在刷屏，有网友将这个现象称为拇指运动。还有人说，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是不好惹的。
美中科技战越演越烈，《华尔街日报》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限制对中国出口人工智能晶片。请看报道。
人工智能工具可以用来制造化学武器或生成恶意计算机代码，如果中共等美国竞争对手拥有人工智能武器，美国政府担忧会对美国造成国安威胁。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最早可能在下月初采取行动，在未事先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停止向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客户运送英伟达和其他晶片制造商生产的晶片。一些知情人士表示，这一行动将是扩大去年10月份宣布的出口管制措施最终规则的一部分。继去年限制对华出口英伟达和超微公司生产的最先进人工智能晶片后，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中共发展人工智能的能力。受此消息影响，英伟达股价在周三盘前交易中下滑超过 4%， 竞争对手微软公司和英特尔盘前亦分别下跌约 3.6% 和 1.2%。 英伟达称，为中国市场生产了一款名为 A800 的人工智能芯片，该芯片性能低于商务部规定的域值。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的新限制措施，甚至将禁止在未来许可情况下销售 A800 芯片。一些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仲在考虑限制向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租任云服务，这些公司利用此类安排来规避先进晶片的出口禁令。美国新的出口限制的推出时间仍不确定。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可能会等到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7月初访华之后再采取行动。美国商务部去年10月份对先进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实施一系列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但还未有发布正式法规来编纂这些规则。自去年秋天以来，政府收集了受影响企业的意见，并与盟国政府进行谈判，敲定了最终规则。除了制裁外，美国还在进行对外投资审查，或将为美国公司对外国公司的投资制定规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4月份表示，我们正在用小丸子和高刷栏 保护我们的基础技术。
在俄乌持续交战之际，教宗方济各的特使28号抵达莫斯科，为俄乌的战争寻求和平解决之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强调，不接受将战争转变为冷冲突的和平提议。请睇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6月28号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话，乌克兰正在走向胜利，俄罗斯绝不能够逃脱因对乌克兰发动侵略而应该面临的制裁。他在会上说，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不应该好像国家领导人一样因拥有豁免权而逍遥法外。他强调，这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是夺取俄罗斯国家机构控制权的强盗，并恐吓整个世界。而教宗方济各则派遣祖皮书记以教宗特使的身份18号抵达莫斯科访问两日，寻求加强对话，为俄乌战争寻求和平解决之道。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表明，乌克兰反对任何冻结俄在战时所占领的和平计划，乌克兰不接受将战争转变为冷冲突的和平提议。泽连斯基曾在2022年提出一项包含10项提议的和平方案，其中包括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俄罗斯撤军以及恢复乌克兰的国界等。此外，泽连斯基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讨论乌克兰的未来，并为乌克兰该取得怎样的胜利提供共同愿景。
27号，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再次席卷美国，从美国中西部到东海岸，有8000多万人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当局警告开车的时候能见度降低，同时敦促居民留在室内。纽约可能再次经历雾霾天气。请睇报道。
加拿大跨机构森林防火中心表示，加拿大正经历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火灾季节，全国各地有480多处正在燃烧的野火，其中200多处野火被判定为失控。野火烟雾特别危险，因为它含有细软浮微粒 PM2.5， 被吸入后它可以渗入肺组织并进入血液。纽约市卫生专员阿什温亚桑博士说，空气中的细颗粒物会进入人的肺部，引起炎症，并使哮喘、慢性肺病或潜在心脏病等疾病恶化。国家气象局的信息显示，随着加拿大野火烟雾进入美国，包括爱荷华州、威斯康星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等至少15个州都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根据 IQAir 的空气质量和污染排名，27号晚上，芝加哥和底特律连续数小时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最差城市。底特律的空气质量指数一度达到205，为非常不健康水平。27号晚些时候，芝加哥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174。预计纽约州部分地区28号和29号将再次出现不健康水平的烟雾。大约3周前，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导致纽约市一度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纽约州长霍楚在一份声明中说，纽约人应该做好准备。28号和29号烟雾造成的细颗粒物污染水平会升高。目前的预测显示，29号白天最高浓度的烟雾将缓慢向东穿过纽约州东半部，并延伸到纽约州的大部分地区。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